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三十集。
在曾国藩一生中，常常对别人调侃，引起哄堂大笑，这不失为一种机智幽默，也是一种情才的表现。早在其为京官时，即以减身作为自己修身的必修课。他认为血浪无节是一种官病，一种学病，需摒弃。时常与同僚谈论此毛病必未出现，导致怠慢学术，松懈精神，失职失当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曾国藩时时见面，却时时表现出来，是因其公务实在繁忙，需要调剂一下。在同僚的交往中，就曾有多次戏谑，以文字记载下的最明显的既有两次。一次，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，且用一旧信封，曾国藩心中顿生波澜，于是在日记上写道：有见得李把总文书一通，面用遗封，余系于封上题十七字令云：团练把总理，行个平等礼，云何用遗封敌体。还有一次，曾国藩督两江时，看到公读上的官衔太长，信手提笔道：官大竟有何容，字数太多看不清，减去数行重刻过，留教他日作明经。以上两则戏谑故事分别记载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、公元一八六一年二月一日和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二月初一。曾国藩日记中，两件事都是曾氏零部两江总督之后的官境中。此时，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，协办大学士，官至一品之尊，因此官衔很长，看到自己的尊号，心中尤生反感，细作打油诗，要求删减自己的官衔称谓，留作自己死后的明经，临位前写官衔的长条旗幡，更方便。可以看出，此事对自己地位和官爵的自我满足产生平和心态，更是一种对此时诙谐心理的表达。前面一则戏谑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李元的下层官匾身上。当时，朝廷官员之间通信都有严格的潜规则，上下级官员之间必须以崭新信封为信物，若用遗封，则是犯上大不敬。显然，李元对官场攻读风格不甚了了，可能是个粗汉子，想当然的就将递交给上次的攻读寄出去，分毫不懂官场礼仪。此时，曾国藩并不以为然，他在案头戏谑而论，并称此信为敌体，既表示出一种彼此地位平等，无上下尊卑之分。曾国藩不拘小节，若换成好大喜功、作威作福的官员，既不要破口大骂李元这个蠢材、这个放肆之徒，甚至有蹲大狱的可能。曾国藩内省是出名的，而他却时时以诙谐示人，不失为一种隐忍的放肆、乖张的雅趣，让人体笑皆为之时，更能看出曾国藩的风雅、志趣和文墨。文章执笔之间，谈笑经纶之间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文人气质，一种学者深度和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。处理事情时， 曾国藩总是遵从言必行，行必果的原则，这让他雷厉风行，与文人风格产生一定摩擦，而与李鸿章相比则显得更加文雅。在世人心中，尤其是曾国藩心中，李鸿章是个浮于心志、动于肝火之人，少成寡心，常常受到其诟病。曾国藩不止一次地训诫他做事沉稳，深思熟虑，事半功倍。李鸿章常常有妄言之迹象，甚至口中偶有粗俗之词。他性情乖张，一感情用事，常常被曾国藩担心被人利用，狂放不羁。自我认同的李鸿章因一件自己愤愤不平之事，往往能以武力加以解决。一次，李鸿章与湘军水师将领彭玉麟与会，谈笑中彭玉麟讥笑皖籍官员和人才在官场如何如何不能干，如何如何不能临事等等。李鸿章听到与之争辩，彭玉麟置之一笑，李鸿章遂揪住彭玉麟，两人暴打起来。晚年李鸿章此性格稍微有改变，而依然保持争强好胜的一面。一次，一位到访的童年对自己的著作夸夸其谈，李鸿章听了忍不住窃笑道：
中进士不得翰林，可羞。
对方颜色巨变，张口就说：
翰林宰相不得文差，亦可羞。
李鸿章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，含混着嗓子说：
以守正纪之。
此时李鸿章常常以碎语对部下说话，被骂者自得其乐，认为自己受重用之时到也。这与后来的蒋介石骂部下痛打军官有着某种相似。李鸿章自己认为在修身养性方面与恩师曾国藩学习甚多，精益求精一身，有今日之性格完全是曾国藩的造就，而在人性格可谓大相径庭。甚至有人认为李鸿章晚人性情坦直，以率性为道，而湘人自讲学而起，修道为教，两人差异一目了然。主要区别还是从两人的性格入手，并影响到政治、学术和思想修为之上。李鸿章一意孤行，受到曾国藩的层层呵斥，因此李鸿章并不敢全然释放自己的激情和义气。反复撮合，长期调教之后，李鸿章的性格有所收敛。湘军是个重视实战实用的集团，李鸿章也不能等闲。正式进入湘军幕府之后，曾国藩遂任命其为机要文案，初掌书记，祭司批稿奏稿。李鸿章工作认真，一丝不苟，井然有序，很快就出成绩，并受到湘军人物们的首肯。曾国藩对其赞不绝口，称少权天资与公读最相近，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，将来建树非凡，或竟青出于蓝，亦未可知。李鸿章自己却认为必获曾帅垂青，依重其门，多多学习，受益匪浅。曾国藩上下对李鸿章越来越有好感，李鸿章也自发深情，不失为一种人才辈出表现。曾国藩自然高兴，湘军自然发展有望，曾李二人相互依傍，相互促进，形成一种少有的湘军友谊，渐渐被传为佳话。此时李鸿章入湘军幕府，与曾国藩形成上下幕僚，已成定局，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始。李鸿章的另一个人生起点开始了，预示着他的人生将在曾国藩的提携之下慢慢发展，渐渐强大，甚至为以后的淮军势力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李鸿章进入湘军幕府不久，曾国藩即认为其人是个鸿儒大才， 为了能将他的能力发挥出来，曾国藩在之后一段时间命令李鸿章赴宛境募集马队，官名为武差。李鸿章正在勤勤恳恳地工作，前线报来湘军三河战败，朝廷震怒，咸丰八年腊月，圣上下谕令曾国藩通筹大局。一年正月，曾国藩上奏朝廷，分析战争形势，并做出自己的战略部署。就晋处数省而论，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，江西次之，福建又次之。安徽贼党其气甚恶，其患方长。此时大江两岸各置重兵，水陆三路鼓行东下，剿皖南则可分金陵之贼势，即可纾浙江之隐忧；剿皖北则可分泸州之贼势，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。方今湖北全省肃清，然于宛境处处紧接，防不胜防者莫如湖北。据上游之势，能治宛贼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。根据以上分析而论，曾国藩又与胡林翼等人商量，确定应在江北南两岸分别增添足马步3万和2万人。关于马队，军事会议建议可于北方奏条之外，着安徽颍州、亳州一带募集善骑之勇，计划募集新马队2000余骑，择地操练，尽量与旧队配合，相互接应。此次商妥之后，曾国藩等人即向朝廷奏报，但文中未提及派何人前往主事谋集。在曾国藩心中早有特定人选，此时他以为突然召集2000骑兵无法实践，前期只招募500骑兵，日后慢慢扩充，此特定人选即是李鸿章。得到消息之后，李鸿章惊恐，认为任务艰巨，谨慎地思考一阵，未轻易承诺。之后他奔驰到南昌行营中，与兄长李汉章商量。兄长一听，是非小可，恐有变故，弟弟前途不报，于是代为辞其职。曾国藩却坚持要试一试，亲笔修书于李氏兄弟二人，称此次招勇500，但是淮南勇之国能操袭马队皮尔，不特少权，不敢自信。为了让李鸿章安心前往，曾国藩举了前次操办水军之事，本无把握，只求一试，却大获成功。李氏兄弟听了，认为试一试还是可以的，便勉强答应。李鸿章风尘仆仆地上路了。来到宛境，李鸿章看到的是生灵涂炭、荒无人烟的村舍里，竟是狼藉，天下动乱，战火纷飞，李鸿章的工作未能顺利完成。归来之后，曾国藩未加罪于他，但李鸿章却因这次失败而耿耿于怀，甚至沉迷了一段时间。此时李鸿章不但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，更因从前的师生之情以及突出的工作能力，成为湘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三河战败之后，湘军处理战略压制，受太平军层层压制，战场形势复杂多变，扑朔迷离。时下太平天国时达开埠，与主流分离，孤军而走。咸丰九年（公元1859年）新春，时达开埠由江西攻进湖南，下贵阳，占永州，紧接着湖南保庆告危，试图打通一条通往四川的通道。此时湖南与湖北再次陷入军事危险，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湖南军民合援，与太平军展开周旋，渴望再次将太平军撵入东面战线。而事实是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清朝廷方面并未占据优势，整个西面战线清方军民只能于湖南地界上与太平军互为攻守，还需要筹备太平军穿防方面工作， 形势极不乐观。四川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立国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，地理位置特殊，易守难攻，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军事要地。由于土地肥沃，人口稠集，物产丰富，四周山峦叠嶂，可谓富甲一方。清王朝末年，由于与外界隔绝且民富国强，中央政治染指较少，四川地方政府产生种种堕怠情绪，朋党滋生，不思进取，造成官员腐化，百姓愚昧，风土伤残，五备不精等等，使人认为入川犹如登天，驻川却大捞油水，民无心智，军无常备，官无倾向，因此石达开埠一旦入川，势力势必膨胀，成为一方隐患，甚至会在西部出现另一个太平天国。因此清朝方面竭力阻止石达开的西进，曾国藩、胡林翼等更是忧心忡忡。为保全清王朝的政治版图，为了一方黎民安居，为了一方风土淳朴，胡林翼于湖南与太平军展开斗争。此时四川并未见得起色，在任的四川总督王庆云在军政上并无何等大作为，常受外界嘲笑甚至是否定。后来四川总督由黄宗翰担任，军政建设亦不见起色。虽此二人皆为汉员，却始终不能做出汉员之表率。让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遗憾的是，四川省几乎无湘省人之势力，以上提及两位亦非湘省人士。为此胡林翼曾指名道姓地指责四川军政建设实乃朝廷人之诟病，外强中干，色厉内荏，与军务尤不相宜。为了改变武备松弛之川籍，胡林翼曾策划由曾国藩取黄宗翰而代之，一来可改变四川松散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，二来可让湘军势力发展到四川，为最后铲除太平军余党做奠基，三来为湘省人争取名望，扩大湘系人物于军政方面的影响。此一举三得，胡林翼当然全力为曾国藩入川谋划。得到石达开西奔并打算占领四川时，胡林翼向朝廷保奏请曾国藩入川引援。奏折发出之前，胡林翼脑中突然灵光一现，认为同身相宜，同练同僚是不便推荐，否则惹来非议，甚至让世人产生朋党相拥之嫌。为了把事做得滴水不漏，胡林翼授意湖广总督官文，请其代写一篇奏折，大意为其指导。此事于胡林翼当年五月六日致官文之信中便可一览无余。胡林翼将利害关系以及朝廷的安危、天下统一几方面结合起来，对官文进行心理攻击。首先他发表一番自己的感慨，称连日心忧贼之入蜀，日夜不安，彷徨不措，述及川地战略地位之重，并给必须援川的具体证据策划出一个完整的图川方略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派曾国藩部进军四川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胡林翼认为由湘省方面援川必会造成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主要原因是湘省有自己的攻防计划，湘省军备有限，只能保护本省，抽调出去必会造成湘省动乱，加之四川与湖南距离遥远，行军困难，造成鞭长莫及之动。此时江西已无太多贼寇，军事战略正在调整，不必终日全副武装，枕戈待旦。还有湘军是有战斗力的部队，石达开深畏之，如能让曾国藩部驰援四川，必事半功倍。基于以上事实，胡林翼要求官文上奏 曾国藩着带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水陆精锐将备，由鄂池入蜀中，由曾国藩统帅，石达开埠，必会望风睥睨，不能实现既定目标。胡林翼要求官文请奏朝廷任命曾国藩为西原大军统帅。之所以如此，胡林翼还有一个惊人的谋划，那就是将曾国藩推上总督之职。他是这样对官文言说的：
敌帅若得蜀中，兼属总督，军务紧急，必能不请外降；军务平定，必能每岁协计精饷200余万。
最后，胡林翼采取了动人心魄的攻心战。他告知官文，曾国藩是以儒家学者，做人唯一诚字，若能办成此事，他必终生感恩戴德，而中堂大人又是推赤心相待之人，此既是一种缘分，又是一种君子之交的典范，必受人敬仰和恭维。再者，中堂大人是一国之宰，国之栋梁，是朝廷的定海神针，若不任用大才能才，就无法实现大清朝的复兴，何谈国宰，何谈国家安危。此等危难关头，非中堂大人出面为朝廷谋福祉。胡林翼借题发挥，称以曾国藩久治军，无将计，未为敬其用，强烈要求其保奏曾国藩为西原统帅，并适时适会地任命其为总督。蓝斌官文心神一振，认为此事为国家安定之大计，胡林翼说得有理有据，实事求是。于是他于几天之后竟已准备好奏章传递到朝廷。10万火急，官文的使者一路快马加鞭，顺利完成上奏。紧接着圣上于当月21日下谕，盛赞官文乃忠臣，为国家排忧解难，以黎民生计为己任，难得。圣上谕旨要求曾国藩统兵赴四川、回州镇守，斟酌情形，妥为布置，任命就此为止，并未提到调曾国藩任总督之旨意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